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至十一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至十一节，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都惊讶稀奇说：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伯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莫索波大米、犹太、加珀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、哥里迪亚和亚拉伯人、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现在我们请周伟平神学生来用主的话勉励我们。
再次奉主耶稣的名向弟兄姐妹请安，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我在想，我打算有一个要求，可以吗？那这个要求是什么呢？这个要求今天早上我在龙城布道所也同样做这样的要求。那是什么要求呢？就看在我应该是最后第二次在这里讲到，所以好不好你们配合一下啊？这个要求就是，好不好，坐在这一边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坐过来这边好吗？我们还有很多空位，那等下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坐过来啊。 OK， 来，麻烦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坐过来一下。可能那个位是你一直都在坐的，好不好？就今天而已，今天而已，就坐过来这里。那今天我在龙城布道所与他们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一个梦想。那这个梦想是什么呢？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很希望有一天，就是当讲员来到龙城布道所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在座的会众你们很难看到讲员，你们必须要移一移你们的头，然后才会看到讲员。你明白这一个梦想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意思就是说，龙城布道所坐满了人，然后呢，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遮住，他看不到前面的讲员，他要把头移一移啊，才会看到讲员。那我也把这个梦想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晚堂的崇拜也是这样，坐满了人，以致当你要看讲员的时候，你要移移你的头啊，你才会看到讲员。弟兄姐妹，把你的头转向这一边，都是空位嘛。假设这里空位不存在，又假设我们后面的弟兄姐妹都挤前面来，我们坐满了这六排，假设那我们就可以说感谢主，我们敬拜的会众是很多，因为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可能你旁边都挤满人。但是这个假设不存在，位置还是有在，空位依然还在。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信息是靠着圣灵的传福音。今天如果我们福音能够广传的话，这些空位肯定会被填满。那弟兄姐妹，是谁的责任呢？刚才叫你们坐过来主要是 感受一下，希望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拥挤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感受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我相信只要我们是靠着圣灵去传福音，不久的将来这个梦想一定成真，这个感受一定会存在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再次赐下机会，让我们众孩子们能够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。天父，这个时候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，你预备人心，预备孩子当讲的话语，也预备弟兄姐妹听到的心，让我们彼此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。孩子，也邀请你来到这个台上，是你在传讲你的信息，求你使用孩子成为你说话的管子。以下时间继续恭敬交托在你恩手当中，求你的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全心全意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。谢谢主，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有一部戏电影叫做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。这一部戏呢，是我儿时的时候通常一定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卡通片。那去年呢，这一部戏呢被重拍，就真人版的这个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。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孩子一看到他就知道说啊，这个是 Transformer， 可能 他都知道，或者你也知道这个 Transformer。 那 Transformer 这一部戏呢，主要是讲到什么呢？它主要讲到两派的人嘛。那么一派呢是代表正义，而另外一派呢是代表邪恶。那么这两派的人马呢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交通工具，他们当中有的是大卡车，有的是战斗机，有的是坦克车，有的是跑车、警察车等等，都是交通工具。而且呢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会 transform， 他们会变形，会变成机器人。所以整个 Transformer 的故事呢，在去年被重拍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说这两派的人马呢，邪恶一派呢，他要争取得到一个能源。那么这个能源是什么用处呢？这个能源的用处就是这个能源呢，它可以赋予物件，就是非生物一个物件生命。所以呢，邪恶一派的机器人呢，他要得到这个能源，希望说呢，能够呢制造更多的这个机器人。假设一个 handphone 如果被这个能源一动到的话，它就会 transform， 它就会变形，变成机器人。所以邪恶一派的机器人要得到它，制造更多的机器人，以致它能够统治整个的宇宙。那么正义一派的机器人呢？正义一派的机器人，它的责任就是要阻止这个事情发生，阻止邪恶的一派得到能源，要趁着邪恶一派得到能源之前，他们先得到。当然戏剧到电影到最后的时候，邪不胜正，最后呢，邪恶一派没有成功得到这个能源，而这一个正义的一派就战胜了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 Transformer，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其实也是 Transformer 呢？我不是说我们是机器人，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也有一种能源能够改造、转化、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。而这个能源是什么呢？这个能源就是圣灵，圣灵能够转化跟改造我们的生命，圣灵能够使我们枯干的生命变成丰富起来，圣灵能够使我们犯罪的生命变成一个圣洁的生命。我们也有一个能源能够 transform 改造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成为基督徒这么久，你有感受到这一个能源吗？感受到这个圣灵在 transform， 在改造你的生命吗？有吗？今天当我们谈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，我想我们很重要要抓住一点，就是我们本身到底有没有敏锐圣灵的参与、圣灵的同在呢？从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，当时的背景也是一样，使徒们他们就是被这个圣灵所充满，以致他们生命转化， 当生命转化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就不同了。他们能够放胆的传讲神的福音。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后面几节，46-47节就给我们看到，当天就是那个时候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过后，当他们放胆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天得救的人数是3000人啊，这是一个大复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我们芙蓉堂呢，我们芙蓉堂到底是否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呢？还有许多人都没有来做崇拜，那你有关心这些人吗？靠着圣灵的传福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那我今天呢就会跟大家谈一谈靠着圣灵的传福音它有几个的表征。但是在还没有谈这三个的表征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首先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什么是靠着圣灵的传福音。在还没有谈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有一个前提，那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其中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有一个等候圣灵的心态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等候圣灵的心态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吩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个是主耶稣他要升天之前讲的一句话，在使徒行传1:4-5。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就是关于等候圣灵的要点。你还记得主耶稣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吗？他在一个犹太的节期的时候被钉十字架。你还记得主耶稣跟他门徒守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那个晚餐称为什么晚餐呢？逾越节的晚餐嘛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期被钉十字架。而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2:1，一开头就说五旬节到了。诶，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背景，从犹太人节期当中那个排行是这样，先是逾越节，第二个节日就是这个五旬节，或者称之为初熟节，就是这些这个所种的这个农作物呢开始丰收，初熟节。那么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呢，当中呢是总共了相差50天。 OK， 我们要做一个算术题了哈。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意思说逾越节离这个五旬节是50天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他复活，对吗？他复活了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多久？40天，是不是？所以你50减去40等于多少？10天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今天这一群的使徒们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遵守上帝的主耶稣的吩咐，不离开耶路撒冷，聚集在一起10天的时间。这里不是强调那个时间是几天，这里强调是那一个心态，等候圣灵的心态。等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渴慕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姐妹，10天里面使徒们可以回去做工，他们可以不要继续在这个聚会的地点，他们可以自由活动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聚集在一起等候圣灵的充满。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，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到，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，愿意等候渴慕被圣灵充满。我想这个问题就要问我们自己，请问你有没有渴慕或者等候被圣灵充满呢？既然你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圣灵的参与，那我们到底是不是是很渴慕等候圣灵的充满呢？还是你根本都不管这些东西呢？然后我想很重要，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其中我们可以从两个问题来看看，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是一个等候渴慕圣灵的生命。第一个，我想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祷告 在你的祷告里头，你有没有邀请圣灵来充满你呢？昨天你的祷告有没有邀请圣灵来充满你，来带领你呢？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说，圣灵啊，求你每一天都继续充满我，继续的带领我，让我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。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祷告呢？一定要。第二个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生活呢？什么叫做活出有圣灵充满的生活？我们可以从圣灵的果子来看，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有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，到底我成为基督徒这么久以来，我的生命身边的人是否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呢？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和平、喜乐、忍耐、良善、恩慈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到底今天我的生命有没有这九个位、九个品格呢？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活出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，就是等候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很渴慕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有这一个正确的心态，一旦你有这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有资格谈被圣灵、靠着圣灵充满的传福音。所以 刚才我就跟弟兄姐妹说，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靠着圣灵的传福音有三个表征。哪三个表征呢？第一个表征就是，下一张 slide。 第一个表征就是靠着圣灵传福音，第一个表征就是一个总动员的传福音。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使命，传福音。请问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说，第一个你想到的就是我先要被圣灵充满我才去传福音？还是你想都不想，你就立刻就去传福音，然后也不想说是靠什么来传福音？那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传福音，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，我们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实力，我们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，第一个表征就是这是一个总动员的传福音。什么叫做总动员的传福音呢？在原文就给我们看到这一点，原文当中有几个字眼，火跟舌头。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有一个火，然后有舌头。那这个火跟舌头呢，主要是形容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记，这是一个感官的表记。火你会感受到热，对不对？舌头，圣经说这个舌头像火焰。除此之外呢，圣经还说被圣灵充满呢，他们会感受到一阵大风，这些都是表记。那这里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可以从火还有舌头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在原文，火这个字眼是单数，单数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。但是舌头呢，在原文呢是复数，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个舌头。那么换句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风啊、火啊都被预表为是圣灵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，就是说呢，火只有一个，就是说圣灵只有一个。那么舌头有很多个，就是说那些被充满的对象使徒们就是有很多个。换句话是说，今天每一个的使徒们都被同样的一个圣灵所充满，他们是同感一灵，他们是总动员，每一个的使徒都一起被充满，并且每一个的使徒都一起放胆传讲神的福音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事件靠着圣灵传福音，总动员的传福音，也必须在我们教会发生，也必须在我们教会出现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是总动员，教会当中从最小到最老，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这个传福音事工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交代我们要去做的大使命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，当我们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是一个总动员的传福音的时候，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的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，请问我有参与教会的传福音事工吗？芙蓉异象已经是第二届了嘛， 那么第一届的芙蓉意象你有参与吗？包括这个星期第二届的芙蓉意象你有在参与吗？还是这个时候你心中在问自己，什么是芙蓉意象呢？你都不知道。那弟兄姐妹，教会的福音事工你有参与吗？我想对我来说，我们至少有三件的事情我们可以参与。第一，如何总动员的参与传福音事工呢？第一，就是像现在还在回家路途当中的这一帮短宣队员们，他们是到最前线去打福音的仗，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参与的层面。今天如果一切都容许的话，我们说我们要参与教会的传福音事工，我们就是到最前线去。我们台北有宣教区，我们去花一些的时间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。我们中国有宣教区，我们人亲身去到最前线去传神的福音。我们说我们要乡镇布道，我们到Stellan去，我们去到最前线去参与传福音事工。这是总动员的传福音其中你可以做到的。也许今天你说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够抽身，那你还有两件事情可以做。有一句话就说，今天当我们参与传福音事工的时候，如果人没有去，心就要去，不但心要去，钱也要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接下来两个你可以参与的。今天可能你不能够亲身到这个最前线去参与这个传福音事工，第二件，你可以透过奉献来支持传福音事工。当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做布道，去做宣教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钱，都需要到一些金钱支持这个经费，整个传福音的经费。那这些金钱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所以今天第二个可以参与的层面就是我们奉献，按着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凭着信心去奉献支持传福音的事工。这是第二个你可以参与的层面。第三个，如何总动员的参与整个传福音事工呢？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为福音事工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第二次的芙蓉意象你献上多少的祷告祭呢？你也为我们这个短宣的队员这两天在Stellan的行程来祷告吗？我们必须这么做。如果前面第一个站在最前线，可能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不能够抽身，那我可以说情有可原。但是最后一个祷告，如果连祷告你都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不能够参与，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。当我们谈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总动员的参与，人不能去，心要去，钱也要去，这是你跟我都有这个责任要去参与。所以但愿第三届的芙蓉意象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我们积极参与。当我们这么做的话，我可以再说那个梦想，填满位置的梦想是肯定可以实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被靠着圣灵传福音的表征。那么第二个，靠着圣灵传福音的表征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合一的传福音。一旦我们是靠着圣灵传福音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呢，我们是合一的传福音。什么是合一的传福音呢？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六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。使徒行传二章六节就说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。在原文呢，相谈这句话呢，在原文是叫做 dialectum， 那么英文翻译就是 dialect， 或者有的英文翻译本是用 own language 来翻译这个字眼。那我们华语翻译本呢，直接就用相谈。那很清楚告诉我们一点，就是使徒们当时候所讲的话已经不是平常他们所用的沟通语言，他们所讲的话是听众听的人一听到说，哎呀，这个是我出生时候在我家乡一般上人家所用的这一个方言。所以换句话就是说，今天圣灵充满的这个传福音，靠着圣灵的传福音是一个合一的传福音。这个合一呢，是突破整个语言的障碍，是超越整个语言的障碍。用现在的话语来说，当时候使徒们呢，他们不懂讲福州话，他们不懂讲福建话，他们也不懂讲广东话，但是呢，就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听的人听到说，哎呀，怎么他们讲福州话，怎么他们讲福建话，怎么他们讲广东话。 超越跨越整个语言的文化，这是一个合一的表征。弟兄姐妹，合一很重要，特别是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都会面对语言的问题。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语言宣教的时候面对语言的笑话。那这个笑话呢，曾经也在姐妹团契跟姐妹们分享。那这个笑话是什么呢？这笑话是讲到有一个洋人宣教士，他来到中国广东省。那么他来到中国广东省呢，他要开始传福音。那这个洋人的思想，他就这么想，他就觉得说，既然我是来到人家的地方，我们就入蜀随乡，我就要学一学广东话，用广东话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他就学了三句的广东话。我们知道洋人讲广东话，他的那个腔很奇怪。我们不要说洋人啊，包括比如说我福州人讲广东话，可能我一讲你就笑到要命了，因为那个腔怪怪。那当时这个洋人也是一样，所以呢，他一来到这个广东省，他第一句话就讲什么呢？他第一句话就说，他本来想讲，我很喜欢唐人。我们知道中国人有时候被称为唐人，那广东话我很喜欢唐人应该是怎么说呢？我好中意唐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洋人的宣教士呢，哎呀，糟糕了，他的这个音啊，他的有一些的这个英国腔在里面啊，他就说我好中意唐人，糟糕，人家一听到说唐人是杀人的意思嘛，喂，很紧张了哦，那些中国的广东省的人就很紧张。结果呢，这个宣教士就觉得说，诶，怎么他们这样的反应？好了，第二句就来了。第二句他就讲什么呢？他就讲说，我很想认识你。广东话怎么讲呢？我好想认识你，或者识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又有一点怪怪的腔，他就说，我好想识你。糟糕，这些广东省的人一听到，第一句是他要通养，第二句是要识你，哇，更加的害怕。结果他们越来越紧张，结果这个洋人宣教士就觉得说，好了，我就出最后一招了，第三句。好了，第三句是什么呢？他本来是打算说亲切一点，叫他们的名字，所以他就说，我很想拿你们的名字，要认识你们。那拿你们的名字，我们说广东话是说，我好想攞你嘅名，大概是这样哦。OK， 但是呢，他又讲得不清楚，他就说，我好想攞你的命，你的命啊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们听了，哇，吓到要命。这个洋人怎么一开口就说要通养，接着又要谁呢，然后要攞那个命，哇，吓到要命，赶快跑掉了。弟兄姐妹，宣教的时候，难免我们会遇到语言的障碍。但是今天从这段经，我们看到没有语言的障碍，因为是靠着圣灵的充满，整个语言的障碍都被突破，整个的宣教是合一的，整个的传福音是合一在一起。今天如果你听到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既然有人是用你的家乡的方言，你的这一个我们说你的自己籍贯的语言跟你沟通的话，你会有很大的亲切感，你一定会觉得说，哇，在这个陌生环境既然遇到同乡，那是很大的亲切感啊，这是一个合一传福音的一个感受啊。我想弟兄姐妹，合一很重要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门徒们、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过后，他们没有一直讲这个相谈下去，他们的相谈就在当天这个聚会结束过后，他们就不讲了，他们就继续讲回他们的话语。当时候门徒们是用亚兰文来沟通，过后他们又用亚兰文沟通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虽然他们又用回亚兰文沟通，但是呢，信徒们却还是合一在一起。从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我们就看到，圣经说啊，当这一场的福音传遍过后，三千人信主过后，他们就天天聚集在圣殿里面，而且也在家中掰饼，然后一起诚心的用饭祷告赞美神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虽然又恢复正常，门徒所讲的话他们可能又不会听，但是呢，这个关系却还是合一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到底我们是合一的信徒呢，还是我们是在搞问题搞纷争的信徒呢？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背景的人。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是受英文教育，有些人你是受华文教育，甚至有些人你没有受教育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处事方式的人，有些人做事情很急要立刻做好它，有些人做事情呢却是慢慢来， 所以呢，这种人一在一起侍奉神的时候啊，就很刺激了咯，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。但是今天我们说教会我们合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教会的合一呢，是我们说 unity， 你一定要记得 unity 不是 uniform， 合一不是统一，合一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才叫合一，不是。教会中的合一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在差异中合一，我们说是 unity in diversity， 这个是很重要。今天圣经跟我们说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说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，所以我们是很多元。有些人是扮演手，有些人是扮演脚，有些人是扮演眼睛，功能都不同，我们很多差异。但是圣经保罗却一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合一，我们包容彼此的不同。就因为我们包容彼此的不同，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，我们是合一在主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靠着圣灵的传福音，一定是一个合一的传福音。英国有一间教会，在他的这个教会的墙壁上刻了三行的字，第一行字就是领导者，第二行的字就是跟随者，而第三行的字就是绊脚石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这样了。今天在教会当中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有些人你可能是做领袖的恩赐，你可以做带领，你有很有这个领导的恩赐，所以你可以做领袖。但是一般上在教会当中，这一种的人呢会比较少，比较多呢是第二种的人，跟随者。跟随者的角色就是我们相信神所拣选的这帮领袖，这帮领袖所决定的这个决策，所决定的这个计划，我们这一帮跟随者就是跟随，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决定是神要他们做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会所拟定的计划，所推出来的计划，我们这些跟随者，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跟随。那如果今天跟随者不要做跟随者，跟随者也要起来做领袖，已经有领袖了，但是呢，他还要再做领袖，那你就是第三种人，你就是绊脚石，你就是让整个的教会纷争，让整个的教会合一被破坏，你是教会增长、教会复兴的绊脚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合一很重要，我们要各按其职。如果你是领导者，你就要好好去领导；如果我们是跟随者，我们就要配合领袖、配合领导者，一起去为神的这个家的事工委身，一起靠着圣灵我们去传福音。这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，当我们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还有什么表征呢？靠着圣灵的传福音是一个复兴的教会的表征。这个复兴是有两个层面的复兴，第一个是质的复兴，第二个是量的复兴。从这两节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什么是量的复兴，什么是质的复兴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就说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然后赞美神。接下来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就说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四十六章就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质的增长，而四十七节，对不起，四十六节是质的增长，四十七节呢是一个量的增长。当我们谈到教会复兴的时候，肯定就是这两个层面的增长，特别是第一个层面质的增长，这个增长很重要。固然今天我们不多人崇拜，但是我在意的不是人多不多，我在意的是你们的质，你们的灵命。就算是坐满人，但是却没有那一个灵命的话，做礼拜只不过是一个膜拜的行为而已的话，没有用，坐满人都没有用。但是呢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坐满人，但是台下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生命是有圣灵充满，你们的灵命是非常长进，不是喝灵奶，你们是吃干粮、吃灵粮的灵命。那我想这就是长进，这就是增长，这也就是复兴。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在乎量跟质都要平衡的发展， 我们也不要走极端，我们说哎，好了，搞好灵命就好了，所以一切的活动不要做，那些只是搞搞活动而已，不重要，那也不正确，量跟质都要平衡的发展。所以第二个就给我们看到，今天当我们做好本分，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那这个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要抓住，你注意看啊，这里有谈到一个主动跟被动，是谁把教会量的增长加给我们教会呢？是谁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呢？是上帝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是上帝的主权，他是主动，是上帝把人数加给我们教会，而不是呢我做了什么，而不是说我传了多少的福音，花了多少的时间，所以上帝你一定要把人数加给我啊。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迷失，这个迷失是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做了一些事情就应该要有人得救，有人信主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教会呢就有一个这样的迷失。什么迷失呢？比如说去年中秋节，哇，我们用了5000块搞了一个布道会，我们用了教会总动员，所有的人都参与，主日学也参与，少年团也参与，姐妹团契也参与，乐龄团契也参与，总动员参与，又花了5000块。但是呢牧师呼召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信主，结果今年的时候呢可能就说哎呀不要做了啦，花了这么多钱这么辛苦才一个人信主，不要做了不要做了，我们做其他的。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你就误解了47节这一个话，很重要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人数得救，而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分。上帝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做好本分就好了，至于得救的人数是上帝他会主动加给我们。为什么得救的人数是上帝主动加给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教会复兴呢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为什么是上帝主动？其实今天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神真的就像47节这样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福荣堂，弟兄姐妹，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你预备好了这一个我们2019年的这个崇拜的人数目标，1000人的目标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如果神真的就加这些人数给我们，我想你要问你自己，到底我们预备好了吗？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呢？当1000人的崇拜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会发生，比如 parking 的位置不够，你来崇拜的时候你可能会面对 parking 的问题，你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吗？可能你车趴住那边，7、8辆车顶住你，结果呢1:30上会，你要等到2:30才可以走，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麻烦吗？你预备好了吗？当我们说1000人崇拜的时候，你身边坐满了人，你习惯吗？当我们说1000人崇拜的时候，教会肯定会出现一些人事的问题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当我们说1000人崇拜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新朋友，你预备好了去关心他们吗？今天你来教会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去关心身边的弟兄姐妹呢？我们到底预备好了吗？复兴的教会靠着圣灵的传福音是一个复兴的教会，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感谢主，让我们福荣堂的领袖，我们有这个意向，1000人崇拜的意向，来继续上一章。我们有这个意向，我们的领导者从神得到这个意向，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跟随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想我们就是从这个时候，距离2019年我们还有10年，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从我做起，我们一定要开始做一些事情。我想我不知道，当牧师报告说我们2019年我们要有1000人参加崇拜的目标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怎么样想呢？你是否会心中想说哎呀没有可能的啦，结果真的来到2019年没有1000人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是不是我在10年前我都跟你们讲了，没有可能哦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啊，这不是合一教会的表征啊。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，到底我预备好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一旦我们预备好，我们做好我们本分，这个1000人的目标不单可以达到，甚至可以突破，主一定会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问你自己， 我预备好了吗？有人就这么说，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只小绵羊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单纯。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小绵羊。当他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啊，这只小绵羊呢，就开始长大了，变成大绵羊。不但长大，头上呢也开始长出两个角来了。这只绵羊，结果呢，就是因为长出两个角，又尖又利，结果呢，常常不小心一转头，哦，旁边都能给你刺到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些时候，如果我们教会整个大家庭，我们不是合一的话，我们是有纷争的话，我们是分党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。可能人家新的这些信徒来到我们当中，新的小羊来到我们当中，就被我们这些老绵羊，被我们这些绵羊的刺到。可能因为我们一句话重伤了他们，可能因着我们在谈论人的是非，让他们感觉到说这间教会根本感受不到温馨，可能因着我们很冷漠，没有主动去关怀，我们就坐在那边做一个有两个尖尖角的绵羊，等着小绵羊来靠近我。那我想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没预备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真的要摸摸你的头啊，这两个角是拿来刺人的呢，还是拿来关心人呢？我们一定要预备好。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，主必定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，你跟我都有一些责任要做。我就用这个故事来做今天的结束。有一个游客，他到乡下去游玩。那这个游客呢，他来到乡下的时候，哇，他就欣赏整个乡下那个宁静又平静又美丽的这个风景乡景。所以他就在乡下散步，走着，噗噗，不小心他跌下一个深坑里面下去，糟糕了。当他跌入深坑的时候，一个很本能的反应，他就求救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就在他求救的时候，他就听到脚步声，啊，有人走来了，哇，他很高兴。结果呢，是谁走来呢？原来呢，是一个地质学家，这个人是地质学家，他就走来，他就看看这个跌入这个深坑的这个人，他就跟他说，我知道为什么你掉下去，因为呢，这里的土壤出现问题，土质出现问题，并且呢，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，以致呢产生了这个深坑，所以你掉下去。说完他就走掉了。哇，这个游客觉得莫名其妙，我要你救，你非但不救我，你跟我解释这些做什么？好了，他就继续在等。哎，第二个人又来了。第二个人呢是一个物理学家，这个物理学家呢就看一看他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知道你做什么掉下去，因为呀，风向在配合压力，以致呢整个风向呢就产生了变化，而产生了推动力。然后呢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，这个风向产生的这个推动力呢，产生的这个一个强大力量呢，把这个深坑呢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走到这个深坑的下面，然后你就被地心引力吸下去，哎呀，你就跌下去了。讲完又走掉了。哇，这个游客觉得莫名其妙，难道现在是上课吗？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做什么？我要你救而已吗？他又在等。结果呢，这时候来了第三个人，第三个人是一个历史学家。这个历史学家一看这个游客，很生气，骂他，就骂他什么呢？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，难道你没有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吗？难道这个深坑是今天才出现吗？我相信这个深坑之前已经有好多的人掉下去了，为什么你不要从历史当中学习教训呢？不要警惕自己呢，还让自己跌下去呢？哇，这样骂了他就走掉了。哇，这个游客觉得莫名其妙啊，我要你救，你不但没有救，跟我讲大道理还骂我。哇，他就很绝望，很失望。结果太阳就开始下山了，他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又有脚步声了。结果呢，是谁出现呢？第四个，原来是一个农夫。这个农夫刚放工，他一看到这个游客，二话不说，伸出他那强壮的手臂，跟他拉了起来，就跟他救了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靠着圣灵的传福音，就是这样，你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。 你不需要在那边讲大道理、长篇大论，你也不需要去求印证，有什么经历、有什么印证，你要做的就是起来，具体的行动，靠着圣灵传福音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有行动。如果你害羞的话，你跟你自己说，我要有行动。弟兄姐妹，一千人崇拜的目标，我们还有十年的时间，就从你做起，我们都有这个责任。什么具体的行动你可以做呢？我列下其中四样。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活动，我们有家庭祭堂，我们家中还有谁还没有信主，我们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，带他来相信主。我们当中，你身边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，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，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放胆的传福音，具体的行动。我们还可以参与意义得意的这一个领人归主的这一个运动，我们去领养一个朋友，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常常跟他保持这一个有关系，以致呢我们能够关心他，并且能够传福音给他，意义得意。我就带一个人，你也带一个人，我想我们如果都一个人带一个人的话，这个一千人的目标不需要十年，可能两三年过后就可以达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？从我自己做起，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过着一个渴慕圣灵充满的生活，以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等候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神一定会把他的圣灵赐下在我们当中，充满我们每一个芙蓉堂的弟兄姐妹，而我们就靠着圣灵行事，那么主一定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引人归主，你我都有这个责任，你我都背负着这一个大使命，我们逃不掉。你不要说这是牧师传道教会领袖的责任，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不然的话我们都有这个责任。上帝让我们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来打福音的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有这个责任，靠着圣灵去为主打福音的仗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没有嫌弃我们，你选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，你更赐下大使命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。你没有因着我们没有口才，你没有因着我们外表，你没有因着我们知识如何而不使用我们，你却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在你眼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心肝宝贝，在你眼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器皿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清楚知道，我们流着一个传福音的血，我们背负着传福音的使命。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真的是愿意等候渴慕圣灵你的充满，以致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。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放胆传福音，让我们不是心动而已，让我们是有很实际很具体的行动，把主你的福音广传在芙蓉这个地方，以致我们是总动员的传福音，以致我们是合意在一起为主你传福音，以致主你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到并且行道，求主怜悯我们过往的无知，怜悯我们过往的不认真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为你打福音的仗。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好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